今日我哋好高兴请到旺角浸信会嘅牧师陈吴真真牧师嚟到我哋教会当中去证道。佢今日嘅讲题系爱邻如己。将时间交俾吴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好感恩今日咧可以嚟到华基堂去分享上帝嘅道。好荣幸，因为咧其实洪牧师咧就系、是、我嘅神学院同学，咁啊当然师母都系其中一份子啦。喺以往神学院嘅生涯里边咧，睇到两位比我年青嘅同学，佢哋对于神嘅道嗰份嘅认真追求，同埋咧尤其是对宣教嗰份嘅热情，都系好令我咧激励同埋留下深刻嘅印象嘅。同埋咧，其实喺华基堂里边咧，都有一啲嘅弟兄姊妹咧，系喺外边我哋一齐嘅服侍一啲嘅机构，我哋互相认识。今日可以咧嚟到你哋当中去分享神嘅话，真系好亲切，好开心。让我哋都喺聆听主道之前，我哋又一齐祷告嘅时间。亲爱主，我哋祷告仰望你，我哋多谢你，因为你嘅道系好有力，系我哋生命嘅道，系可以让我哋喺生活行事为人嘅里边嘅准则，亦都能够咧叫我哋喺道喺寻索你嘅道嘅里边，生命可以成长。主啊，我哋求你帮助我哋喺呢段时间嘅里边，谦卑自己嘅心去聆听你嘅话，与你嘅道相遇。好盼望我哋今日去聆听你嘅道嘅时候，我哋离开呢个教堂，我哋已经变得不一样。主啊，我哋就咁样恭敬仰望交托你，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字祈求，阿门。今日咧，我好想藉住雅各书去分享爱邻如己呢一个嘅题目。对于爱邻如己咧，我相信大家一定系非常之熟悉啊！我咧都一路以为咧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咧都系非常之有爱心嘅，直至到有一次有一个夜晚黑，大概都未食晚饭嘅时间，我屋企嘅门钟响起。咁咧，当时我先生啦，同我仲系读紧幼稚园嘅两个仔咧，就喺地上边玩紧嗰啲地下嘅飞行棋啊！咁玩得好兴高采烈嘅时候咧，就我哋就听到呢个钟声啦。咁一位陌生嘅女士咧，就同我哋讲：，哦，原来佢系住喺我哋楼下嘅邻居啊！咁佢就好客气咁话：，因为咧你哋喺度扎色仔嗰啲声，咔哩咔啦，咕咕咕咁样咧，就觉得好骚扰。咁咧就希望我哋能够停止啦。咁我哋都因着佢咁有礼貌，同埋其实我哋都觉得唔想骚扰人。咁我先生咧即刻谂咗办法啦，就揾个鞋盒，就摆喺嗰个飞行棋毡上边咧，就扎色仔，防止嗰啲色仔咧整咗出去，咁就系同个地板咧发生咗呢啲碰撞嘅声音，而滋扰人哋。咁如是者就过咗一日啦，一次啦。咁但系过咗几日咧，就到一个周末嘅中午，咁我哋又听到呢个铃声，呢、这个门钟声。咁原来又系呢一位邻居咧上嚟同我哋讲啦。咁当时我又点咧？当时其实咧我哋就铺住地毡，咁然后我同我个仔玩紧，大家都明啦，幼稚园嘅小朋友嘅系玩嗰啲弹波子系咪？咁但系有时啲波子咧都会唔受控制咁样弹咗出去个毡出边嘅。咁於是乎咧，亦都係咧有一啲咁嘅聲音啦。咁亦都滋擾咗鄰居。咁於是乎我就話：哦，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哋會小心噶啦。咁兩個禮拜之後，有一日我翻屋企，管理員咧個樣好凝重，咁同我講，佢話：啊，樓下嘅鄰居投訴你哋，話你哋多次騷擾佢。啊，我心裏邊咧，真系非常之唔开心啊！咁我就同阿管理员呻一轮啦。咁我就话啦，其实都系啲波子唔小心弹落地下嘅声音啫， 又不是一早神那么早玩，又不是半夜三更玩，这样都不可以说是滋扰的、哦、其实还有呢，我次次去一说我立刻改善啦，为什么他还要投诉我们呢？今次呢就到我向管理员投诉，你知不知道我最后尾就发了句晦气，我说咁我唯有返屋企绑住两个仔，唔好俾佢玩啦咁样。其实我心里面真係唔甘心，我自己觉得我嘅邻居好冇理由。嗰晚老公返嚟，我又同佢诉一轮苦水。我今日好想讲点解我要讲呢个故事出嚟俾大家听，咁呢个唔系故事，呢个真实嘅面对嘅情景。真係因为呢，我同我先生都系传道人嚟嘅。我喺度諗，我哋入神学院进修读经，我哋明白圣经啦，当自己啊，但系呢、这个爱邻如己咁简单嘅道理，原来我都做唔到。原来咧，爱邻如己可以话系一生嘅功课。嗱，今日我同大家会分享咧雅各书二章八至到十三节。雅各书是耶稣的弟弟雅各向散居各地的犹太十二个支派写的信，其实呢就是对于那班的基督徒他们的生活态度和行为呢去提出指导。那我们一起进入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这个是爱邻如己呢，其实是基督徒生命的核心来的。咁我又知道呢，素来即係华基堂其实都有个牧伦中心啦，你哋呢都係会本住履行基督精神服务社群，实践圣经上爱邻舍如同自己嘅教导。咁所以呢，我哋都真係好值得去常常思考究竟点样去爱邻如己呢，喺雅各书嘅背景底下究竟要带出啲乜嘢嘅信息呢。我们知道呢有几点是值得我们反思的。第一点呢就是要爱邻先要爱己。第八节那里这样讲，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者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如文爱人如己呢其实是邻舍，人是邻舍。不过我们都知道，其实呢爱人如己真是我们的生命里面的很重要的基督徒的信仰的很核心。但是呢我自己在想当我们在这个疫情里面更加应该思考多一些怎样去爱邻舍，所以我就用了爱邻如己做题目。第八节里面讲全守的意思是什么呢？全守的意思呢就是要切实这样去做。成句的意思呢其实就好像和修版这样译，要爱邻如己，你们若切实守者至尊的律法，你们就做得很好。其实雅各是引用利未记第十九章第十八节，神要他的子民爱邻如己，这个是至尊的律法。至尊这个字呢其实跟天国那个国这个字的字根是一样的。至尊可以解做属于王的这样的意思。即是说呢这个是属于天国的君王的意思。我们这班信徒是天国的子民，应该遵守天国君王，即是上帝所颁给他子民的律法，作为我们在地上面的生活指引。要爱人如己呢，首先有一样嘢一定要懂的，就是要懂得爱自己。大家一定要自爱。大家不要误会，自爱不是自私，自爱不是自我中心。有一位德国的心理学家弗罗姆，他在他所写的书 The Art of Loving 提到呢，爱人的能力原来和自爱呢是成为正比的。其实当一个人他自私，他其实自尊感是非常之低。自尊感低的人呢在爱人的能力上面呢都会相对比较低一些。实际上呢只有心智成熟的人 先懂得自爱，所以能够自爱的人呢，才会懂得爱人。我认为呢，爱自己至少要有这两个心态。第一，就是我是有价值的，我是有价值的，因为呢，我是神所爱的，神用重价，用自己条命来到去赎我们回来。我们觉得自己有价值呢，就会比较容易去接纳自己，去接纳别人。第二，我是有使命的，是神赋予我的人生使命，使我的生命呢，是有目的、有方向、有内容。有使命的人是不会歇住地过去的人生，会觉得很有意义。如果你觉得自己有价值，你的人生就会有使命，你会懂得怎样爱自己，亦都会懂得怎样将爱惜自己的这份爱呢，施予在别人身上。好了，我们认识了爱邻如己的第一个提醒我们的原则。跟住呢，我哋会讲第二个原则，就係不以外貌待人。经文呢係记载喺第九至到第十一节。其实嚟到呢一度，点解雅各要讲爱人如己呢一个嘅主题呢？我哋读第九节啦。但你哋若按外貌待人，就係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其实第九节这里正正就是对应住二章一至七节。因为当时的犹太人或者这班信徒呢，是有以外貌待人这个的心态或者表现。以外貌待人呢，是和爱人如己的一个对立。如果你以外貌待人，你就是犯罪。因为你未记十九章十五节这么讲，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第十节那里讲，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按外貌待人是违反律法的，因为凡是遵守全部律法的，只要违背一条，就已经违背所有律法。雅各为什么这样看？为什么他要这样提出？因为雅各他看律法是一个整体的律法。律法一个字呢，在雅各书出现了十次。但是你要留意这个律法这个字的出现呢，全部用一个单数词这样出现，表示呢律法的整体性是要全部遵守，不是拣来遵守。违反了其中一条，就是违反了整个的律法。特别是当时犹太人，他会将律法的诫命分轻重，所以呢有文士会问耶稣，那哪条诫命是第一的？他们认为遵守较重的律法，就可以遮盖那些不遵守较轻律法的罪。雅各要否定这种选择性守律法的心态。然后雅各再用一个例子讲明。第十一节，原来那就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雅各再进一步解释，他们犯了按外貌待人这一条律法，就是犯罪者，就是得罪神。因为神话不可以奸淫，亦都话不可以杀人。雅各不是求其揀两条律法出来讲的，他是针对这一班收信人。在整个雅各书里面，他们似乎真的没有犯奸淫的罪，但是第五章第六节的的确确在他们当中是有犯杀人的罪， 即使有奸淫，即使冇奸淫，但是有杀人呢，都同样是得罪同一位神，成为犯法者。雅各的目的很明显，他是想同这一班收信人指出，如果你按外貌待人，就是犯律法的人。所以而犹太人呢，亦都非常之重视守律法。雅各想用这个方法去警惕他们。这里很清楚地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说我们要学爱人如己，我们就要小心。对人存在偏见，原来都是得罪神。我们不可以按一个人的衣着、容貌、职业、社会地位、知名度、财富等等，就用不同的面孔去对他们。雅各斩钉截铁告诉我们，原来我们以貌取人是违背信仰的，跟我们的信仰背道而驰的。雅各想说，以貌取人呢，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在信仰上面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信耶稣的人不会以貌取人，因为当你偏待人的时候，其实你就做了审判官。而这个世上唯一真正公义的审判官是上帝，你就坐了在上帝的审判官位置去判断人。这个不是上帝喜悦的事。当然雅各现在要提供一个出路，就是遵守另一个至尊律法，就是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正正就是对付以外貌待人的最佳方法。因为你用外貌待人，其实是为了自己的益处而带有不同的面具去待人，是为自己的，是自我中心的。但爱人如己呢，就一定是从对方的利益出发，为他设想。讲到爱人如己呢，咁我哋都唔可以忽略爱邻舍啦，系咪？喺除咗我哋头先我开始讲嘅例子，我哋嘅邻居之外呢，其实我哋所身处嘅社区都系我哋嘅邻舍。我所服侍嘅教会正正就系处于旺角嘅市中心。周围呢都有好多劏房嘅基层。我经常去探佢哋。其实我最常留意到佢哋一样嘢呢，就是他们被人歧视 的眼光底下而筑起的 那缝的墙。他们呢心里面呢，很多时候都会成日迎住人家呢会轻看他，对他有偏见，而呢有所防范。因为这样的缘故呢，那个互动都会是你亦都会觉得他不可亲近。你觉得他很封闭，甚至呢他有时因为不会好将自己敞开他的心，你就会觉得他有时好像谋着一些私心，或者呢有不同的企图，觉得他是难相处。例如呢，我有一些妇女呢会很怕被人标签，因为他贪钱，所以呢就藉着婚姻来香港拿那个居港权。我有一个最深刻印象，其实都有好多个好深刻印象。不过有一个好深刻印象嘅呢，就係其实我探咗佢好多次嘅一个单亲妈妈。佢好几次呢都系好防范啦，唔会好多谢我哋送嘢俾佢。但係我哋见到佢哋嘅需要呢，都继续喺疫情嘅里面呢不断支援佢。开始呢，我发觉几次之后，佢慢慢嘅防卫机制就降低咗。佢开始坦白咁讲佢嘅经历。佢话俾我听，佢曾经离过婚两次。佢而家凑住嘅 BB 唔系丈夫嚟嘅。咁令我就想起呢撒玛利亚嘅井旁妇人。好似就活生生咁企咗喺我面前。细听之下，其实佢第一段嘅婚姻呢就赔上咗自己嘅情绪，产后抑郁亦都出现。第二段嘅婚姻呢就俾一个家乡嘅男士利用咗。而家呢一个 BB 嘅爸爸之间嘅感情呢 亦都因为佢嘅家人，即係嗰个男士嘅家人对佢嘅操控呢，而带嚟咗好多嘅伤害。所以呢，其实点解佢会咁防范人，因为佢係觉得有好多人係睇唔起佢，歧视佢，所以佢都变得好唔信人。从呢啲咁多嘅例子，我就諗香港其实有好多有心人，但係有时候我觉得啦，我嘅观察係我哋嘅私语同埋帮忙呢都好简杂嘅，甚至都好有目的。有啲会企喺一个道德嘅高地去帮助。但係基督徒去爱，其实就係按住神嘅心意去爱。神嘅拣选係我哋要去做嘅。雅各书二章唔係就话俾我哋听，其实上帝係拣选人，係拣选一啲贫穷人。佢哋嘅贫穷唔係淨係物质嘅贫穷，更加重要嘅係佢哋心灵里面嘅贫穷。上帝要佢哋得恩惠，得心灵嘅满足。好啦，当我哋爱邻舍，我哋唔好审判佢，咁我哋要点呢？我哋要怜恤佢哋。所以怜恤怜悯係胜过审判。第十二至第十三节。你哋既然要按使人自由嘅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跨性。所以跟住雅各就话啦，既然你哋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要按呢个律法说话行事。说话行事呢都是现在的命令式的动词，亦都是呢两节的主动词。呢度话俾我哋听，呢两节最重要嘅最重要嘅重点就系说话同埋行事，而且系不断咁样做。爱人如己要行出嚟，而我哋行出嚟嘅准则系咩呢？我哋行出嚟系有准则嘅，就系使人自由嘅律法，因为我哋要按住呢个律法受审判啊。嗱，佢特别要同呢班信徒讲。行事的准则不是犹太教所述释的律法，而是经耶稣来到这个世界重新演绎使人得自由的律法，亦即是我们现在所读的圣经真理。特别在雅各书，我们一路理解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就更加表明了一件事，其实这个的爱，这个的怜恤是要有行动的。我举个例，其实呢要按住使人自由的律法去受审判呢，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事。去年呢就奥运会啦，今年年头有冬奥啦，今年年尾有世界杯啦。每一样运动呢都会有佢比赛的规矩的，是不是？如果一个运动员佢一路要去参加呢啲比赛，佢去练习嘅时候，佢一定要熟悉呢啲嘅规矩，熟悉呢啲嘅条例，以至到呢佢能够真係喺个比赛里面胜出，係咪？到佢真係犯规啦，或者当佢真係比赛嘅时候啦，都会按住呢啲规则呢嚟到去接受呢个判决嘅。因此我哋喺神审判我哋之前，我哋一定要按住呢个审判嘅准则生活。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话，我们众人必须站在基督审判台前受审，为使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如果我们对人不怜悯，不爱人如己，在这里即是说我们按外貌待人呢，我们会受到神无怜悯的审判。你想上帝怎样对你啊？你都要怎样待人？若果信徒对人有怜悯，在受神审判的时候，这个怜悯就可以为信徒去辩护，向审判跨胜。八福告诉你们，怜悯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 头先我提到有啲妇女去探访嘅时候，佢哋都会为着人哋对佢哋嘅歧视，觉得佢哋系为咗带有目的咁样嚟香港，而咧好尴尬，或者咧同对于我哋嘅关怀拒诸于门外。有一次嘅探访令我好深刻印象。当我哋倾偈嘅时候，我见到有嗰个妇女咧系好尴尬，觉得自己即系因为前夫嘅缘故而喺香港获得嘅居留嘅资格咧，佢觉得好尴尬，好似唔敢宣之于口。但系咧，我睇到佢嘅面容啊，佢讲嘅时候尴尴尬尬，但系当我回应佢一句，我话明嘅，凡事要做决定都有佢难做嘅地方，都有佢嘅艰难。你而家要自己独立咁样去照顾你嘅女女，真系好唔容易啊！嗬。当我讲完呢一句嘅时候咧，佢嘅眼泪就流出嚟。继续倾落去嘅时候，到最尾，我记得我嗰时系带住一班年青人去探佢，跟住佢俾我嘅感觉系佢觉得好窝心，好释放。后来呢，佢将佢最初有嘅防范慢慢放低之后，佢拎咗好多嘢俾我哋食，将佢家乡里面最好嘅茶、最好食嘅茶果呢都拎出嚟。当我哋要离开嘅时候呢，佢竟然有啲唔舍得，然后佢仲同我哋讲，原来香港仲有一啲有心人。跟住佢就要求要同我拥抱。我哋要爱人，唔按外貌待人，并且要怜悯。其实呢一个系我哋生活里边日日都喺度操练紧嘅功课。记唔记得我头先一开头时候讲嘅邻舍啊？我嘅楼下嘅邻居啊？个故事未完，我好感谢神俾我经历咗一晚，我觉得佢无理投诉，我心有不甘，瞓都瞓得唔好。但是第二日早上去灵修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想起爱邻如己的功课，我就被圣灵提醒，我心里去想，我有没有站在他的处境看他的需要呢？会不会他家有一些长期病患者是不可以有一些骚扰的呢？是不是他是一些轮班工作的人，所以他日头都要睡觉，需要安静的环境呢？于是乎我鼓起了勇气，我写了一张字条，大意就是告诉他，不好意思，我们有时都会对他做出滋扰，如果他有需要的时候，他可以打电话联络我，睇下我哋可唔可以喺啲玩游戏啊，即系同我两个仔玩游戏啊，作息嘅时候有一啲嘅配合。我觉得好感动啊！上帝都俾咗我呢个提醒，我都要企喺佢嘅立场去谂佢嘅需要。虽然最后尾佢冇任何回复，佢都冇再揾我，但系佢亦都冇再投诉。我心里面真系好觉得喺日常生活里边。好少嘅事都系我哋去操练爱邻如己，唔以外貌待人，怜悯人嘅心。喺呢个第五波嘅疫情里边咧，教会身边有好多好多嘅需要。其实由最初弟兄姊妹佢哋系知道教会有关怀基层嘅事工，到今日。当这个疫情开始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班基层那个困难和困境，我听到很多的需要，我听到的就是因为菜价很贵，因为肉价很贵，他们平时都已经节衣缩食，又要应付疫情，又要买药，又要买测试品，他们有一些告诉我听，整个礼拜只是吃面，唔敢买任何肉同埋菜，我心里面真係好难过。但係呢，当我讲咗呢啲需要俾我哋嘅弟兄姊妹知嘅时候，弟兄姊妹真係一呼百应。我哋呢去帮咗喺呢个疫情里面，我哋帮咗40个家庭，佢哋係染疫， 出唔到门口，买唔到餸，搵唔到药，冇防疫物资。当佢哋打电话去政府嘅时候，冇办法有人去支援佢哋，话俾佢哋听：我哋四日后拎罐头嚟啊！但系屋企只系剩翻一餐餸。喺呢啲嘅日子，呢啲嘅时候，我哋招募咗20多个教会嘅步兵，弟兄姊妹系要好似签生死状咁样，因为疫情咁严峻，我都唔敢立乱请佢哋去到探访。佢哋只系真系默默地喺个门口度挂低呢啲餸，唔需要影相，唔需要做证明，因为其实我哋只系想默默地去支持佢哋同行。我睇到弟兄姊妹一路操练呢份爱心，一路由最初教会要做基层嘅时候，觉得当佢哋嚟到教会，啲小朋友好似啲生活习惯同我哋好唔同，啲卫生好唔同，有一啲抗拒。到今天教会全力嘅去支持，而且有唔同嘅年青人踏出，去到关怀无家者啦、新移民啦、唔同嘅基层，我哋心里面都好感动。所以弟兄姊妹，我哋实践爱邻如己，我哋必须要睇到自己生命嘅价值系用耶稣基督重价去买赎，佢俾我哋生命有好清晰嘅使命，要唔以外貌待人，以怜悯嘅心胜过审判，并且用信心积极去回应，求主引导我哋。